大家好，我是陈德正。我的书《神在的地方：一个与雪同行的夏天》推出有声书了，欢迎大家到静好听订阅聆听。
我之前听过说他们都寻根，我真的觉得我一定要去，可是我知道很苦，因为他不是走，他是爬，根本就没有路的路，大概两只脚可以踏的路，那下面是悬崖，你一边爬一边害怕，因为你走不好你的命就没了。真的是爬了两天，到了我们的老部落的时候，其实真的很感动，那就是以前我们爷爷奶奶生长的地方。
一个神秘的念头，一趟朝圣的旅程，正在人生路口，当启蒙的火花绽放，世界就在眼前展开。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朝圣：重返启蒙的公路》，我是主持人陈德正。人的成长过程中充满了难解的事物，有忽然扫过的念头，神秘的渴望，远方捎来的模糊信号，或者一份来自身边明确的爱，日后回想起来都是黑暗中的火光。朝圣第二季邀请到十个朋友，他们各有一条与众不同的路，我们随他回到重要的路口，去张望人生的风景，重温那种启蒙的感觉。这集邀请到的是电影导演陈杰瑶，从《不一样的月光》、《只要我长大》到《哈永家》，杰瑶导演透过电影捕捉泰雅族人的生活，在美丽的高山部落，他们工作、学习，有欢乐也有心酸。而拍摄的过程中，杰瑶导演也更加认识了自己。他在2022年更以《哈永家》夺下金马奖最佳导演奖。这集我们来好好聊聊他那条意想不到的电影路。先请杰瑶导演跟各位听众打个招呼吧。
嗨，德正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导演陈杰瑶拉哈美波。
一开始我想先从名字聊起，因为名字是我们认识一个人的开始吧。然后你跟我都姓陈嘛，但是我们有蛮不同的身世，就我是外省第三代。我还记得我们国小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要填籍贯，
对，
然后我会填湖北省武昌市，可是问题是我是在台湾台南出生的嘛，然后我们家有一份族谱，所以我知道我的祖先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然后我们家姓陈，要一直寻根的话可能可以几百年之类的。那你们的那个陈是当初是怎么来的？
因为我们以前在国民政府来之前，其实我们是自己的族名嘛，来了之后因为要开始管理我们，要登记，所以大家就去可能什么户政事务所，因为那时候中文也看不懂，大家就乱选，所以就有人选成一样的家族，有人选成，有人选李，有人选萨，可能也有人会听到说哦，像我妈妈的家族，他就在讲说他姓曹，想说啊，可能问人家说谁有名，可能有人跟他说曹操，然后他们就说哦，那我姓曹，他说啊，我妈说，结果一看啊，曹操好像有点奸诈什么的，对，然后就是这样子，我们是自己选的。
所以部落有什么比较奇怪的姓吗？
萨，姓萨就是那个萨满的萨吧，萨。对，
你是在哪边出生的？
我在南澳，我其实还蛮很开心，我是在部落出生，虽然我不在部落长大。他以前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医院，然后我妈说那天生的时候，有两个婴儿，然后另外一个婴儿就是没有生好就走了。对，然后现在变养老院。
那你是大概什么时候搬到，后来是搬到台中对不对？
四岁吧，因为我爸爸他是警察嘛，那警察的工作他被调到中部，然后我们就全家一起搬到，一开始因为要找房子，我们还住在三合院的一角。
是在那个省政府，
南屯，就是那时候本来在南屯，后来我妈为了让我们住的比较可以靠近同学，所以我们就住在省政府办公厅的宿舍黎明社区。
那个时候你在比如说念幼稚园或是国小的时候，你身旁有其他原住民的小朋友吗？
当然没有啊，当然没有，
所以你就都是唯一的那一个。
对，可是我不会太特别的原因是因为，因为可能长相也差也没有，我那时候也没有很黑啊，然后因为我妈也是老师嘛，而且重点是我从小就是跟大家一样，我学了画画、芭蕾舞，然后还有钢琴，然后书法跟作文。
就是一个很都市化的小孩子，
那就是跟其他的非原住民是一样的那个成长过程。对，
那你们家小时候会在家里讲族语吗？
不会啊，因为我爸妈他们当时他们自己很年轻嘛，然后他们出来反而台语很溜，因为要，因为我觉得是因为要适应大家，对，他们的台语非常好。然后我在国中的时候，我忘记是国中那个年代是有一些民族的意识，所以我就是跟我妈说可不可以教我族语，我就拿那个英文的作业簿，就是因为我觉得族语可能也跟英文很像，所以我就他说他没有办法这样教，因为他说他只能跟老人对话。对，
所以你是后来慢慢才建构你的这个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吗？是大概是几岁的时候，然后什么样的契机之下，你慢慢把你这个身份拼凑得更加清楚？
应该是说我在30岁之前，其实我就只有认同，然后我没有到了解，就是我没有那个点可以让我，因为我不喜欢很刻意的去做什么，就是你有那个意识。然后我记得我国中都不会避讳跟人家说我是，我会特别讲，因为以前我国中我是班长，然后可能就自己想要特别的让大家知道什么，可是反而我讲了，反而同学会觉得有点不太喜欢我一直强调这件事情，可能在他们的心中就是有那种刻板的印象，可是他们也不能反驳什么，就只能私底下说啊，我自以为自己什么优良协同什么的。哦，可能是因为我以前在团体里面应该算好学生，所以你可能
会读书，
对自己是没有什么自卑，所以对你的身份也毫无畏惧。可是我不晓得，如果我不是那样子的身份的话，我会不会，对，我就不晓得了。对，
那你大概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族名？
我一开始是念电影嘛，然后念电影的时候，我也是跟着一些导演拍片，拍到大概快10年吧，还是8、9年忘记了。然后因为我听到台湾有个原住民电视台，
对，
我就觉得哎，这会不会是一个可以去了解？因为我都没有原住民的朋友，然后我想说，而且我也不太了解其他部落，想说可以借由工作去了解。然后一进到电视台的时候，我看大家的 email 都是用族名，然后我想说哎呦，我没有族名，我就打电话跟我妈说可以帮我取一个。然后她就说哎，你生出来就有了。我就说啊，那是什么？她说很像叫喇哈，她说你跟你爸爸再确认一下。她说因为你生出来我们就是用奶奶的名字，沿用奶奶的名字当做你的名字，所以你就叫喇哈。他说因为你爸爸叫美波，所以你就叫喇哈美波。因为泰雅族是父子联名，就是我们的名字我们自己选嘛，然后姓氏是用爸爸的名字。然后像我的爷爷叫做尤干，然后我爸爸就叫做美波尤干，因为我爸叫美波，然后爸爸叫尤干。对，是这样子。
就是你的姓跟你爷爷的姓其实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因为我爷爷的爸爸不是我爸爸，所以他用他的爸爸的名字。对，
所以跟我们汉人这种姓陈姓林姓吴就是一直传下去的文化是思维是不一样。对，是不太一样。
对啊，其实这都是文化的脉络可以去探寻。对，我也会去想说哎，对啊，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思考。
你是4岁以前在部落，然后4岁到台中就到都市了。那因为你现在是做电影嘛，所以我们就会好奇说你小时候在台中长大的过程中，你是一个喜欢到处去看电影的小孩子吗？
我是会被大人带去看电影。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去屏东找姑姑丈的时候，因为他们是那种一天可以去看5部电影跑场的。其实老实说，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电影院是很兴盛的，所以看电影是大家会去看，不是说爱电影的人才会去看，就是那是一个习惯。对，所以我的印象是以前的戏院。对啊，我记得之前还追那个僵尸片嘛。就是排队
暂时停止呼吸。
对，听起来就很老。
哎，那个拍了超多集的，
可是很好看啊。然后开心鬼我也很喜欢。
开心鬼就是我们在讲都是香港电影。
对，香港电影
还有什么摩登如来神掌，
台湾好小子。
好小子，
对，我喜欢。然后我甚至喜欢到就是我自己在幻想说我可不可以去演好小子其中一个那个。对，我自己蛮喜欢的。对，
然后你后来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成长阶段差不多嘛，那比我大2岁，然后我们的青春期就是大概1980尾声，1990年代初期，然后那个时候好像就是台湾新电影的时候。然后你那时候是不是也看了一些国片，可以这么说吗？
应该是高中，因为国中的时候完全要读书，国中没有看电影的机会。因为我就有国三的时候刚考完联考。因为那时候好像杨德昌导演有出来打片。
对, 對， 他那时候很常上综艺节目，
就是那个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我是因为觉得主角很吸引人，因为年纪差不多，所以我就想说哎，好，我去看。然后我是一个人自己先去看的，只记得戏院很冷，然后这个电影很久，然后虽然没有说完全懂那整个意境，可是就是会跟着主角，你会去，因为毕竟他是跟我们同年纪，可是是别的年代。
张震就是演那个时候的一个
小孩子，对对对，所以其实还是会让你去感受啦。然后后来我还有拉朋友一起陪我去再看一次。
所以孤岭街你那时候就二刷这样啊？
对啊，因为其实主要想看主角，然后我也想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蛮有趣的。后来因为高中其实对我来讲好像是一个，我觉得也算有点彷徨吧，就是我考上了算是就是台中的第一志愿嘛，
中女中，
对，就其实不是，我就是进不去教科书的世界，就是我也不想念，然后我只想发呆。可能我们那时候女中又很自由，其实有很多的课后时间，你们不会没有补习，什么都没有。我那时候就我觉得是因为孤岭街，然后我开始会去注意，可能好奇吧，就如果台湾有国片我就会去看。我那时候也蛮爱看那什么金马奖跟什么亚太什么，我还记得我在周记上我有写那个蔡明亮导演第一部片
《青少年哪吒》，
青少年哪吒，当时我觉得好看，我有感受到，我还有看那个《少年安娜》，然后我记得我是自己去的，然后我旁边都是
家酒，
对，都是一些就是赤龙赤凤的。我那时候虽然有点害怕，我坐在第一排，对，然后可是我觉得蛮好看的。我有印象，我国中那个恐怖分子有在电视播，
真的，
我觉得蛮好看的。那时候我觉得蛮好看的，对，我那时候看《戏梦人生》。然后，因为那时候，
那他是你看的第一部猴岛吗？还是你看过《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我知道大学才看的。然后，第一部猴岛的片，《二十大玩偶》那些，我是在假日的电影，就是电视的那个假日电影院看。对，
你父亲是警察，但是你爸是不是对摄影还有
哦？因为
说
我小，
就是有点兴趣。
我四岁的时候，我在部落，我爸爸会用八厘米拍东西，会拍我们的生活，然后他会在那个一个仓库。把它放出来，然后没有声音，然后你只有听到机器哒哒哒哒。我会看到他拍我叔叔他们的婚礼啊，然后我小时候在苏花公路上跑步啊，喘气啊，对，那时候没有觉得有什么。可是到了，我就要到台中，他都还有那个机器，他都有带着，可是因为坏掉，他没有去修。可是等到我真的大学有开始有意识的时候，我就去问他，他都丢掉了。我觉得好可惜。我一直觉得，如果那个东西的话，我绝对会放在我的电影
里作品
里
面嘛。
对，
那很珍贵。
对啊，因为那个真的是用，要不然就拍一个纪录片，是寻找我的底片。
他可能现在在某个
角落，对，
之类的。那你有问过你爸爸，就是他那时候为什么会去买一个八厘米的？
我其实没有特别问，那时候只是觉得我爸就是年轻人，他就是对新的东西会好奇，因为他也会买单眼相机，因为我大学单眼相机我也是用他的。也许我对我爸不够了解了，我在猜。就是我一直觉得他只是觉得新奇。
其实你爸跟我爸也蛮像，就是我爸也是从大学就很喜欢拍照，然后所以他也是以前用那些底片相机，然后我大学也要相机基础摄影，然后我也是跟我爸借了一台尼康的相机去拍吧。然后小时候他也是会拍幻灯片，他也是有那种用幻灯片，然后把那个投影在我们家客厅的很深刻的记忆，因为他就是拍我妈，然后拍我跟我姐，拍一些台南的街道吧。然后
了解，
几年前我们还把那个投影片重新找出来放。对，然后就有一种看到三十年前的时光流逝的感觉。那你后来的电影，你爸都有去看吗？
哦，我都会叫我家人去看，可是我爸都不会有任何的想法。不会聊电影本身啦，我觉得家人都是这样。就是我猜创作者的家人不会跟他聊创作
吧，他的作品。
对啊，不会聊创作。对，
懂。那你怎么会后来大学去读了世新电影？这个事是怎么来的？
对，就是因为真的是误打误撞。然后因为我高中我不是都在发呆吗？
发呆了三年。
对啊，然后我当然知道我又没有考好嘛，可是我就觉得我想重考，就觉得这个次就算了。可是当然家人会觉得说，我们还是先填个学校保留学籍，那我就请我姐自己帮我填，因为我不想管这个事情了。然后他可能就看一下分数这样去填，然后最后落在世新电影。然后我也不知道世新电影要干嘛。我还问他说那时候念什么，反正就先去吧，因为我是十月中要回来重考，所以我有两个月时间在台北。对，然后那个时候金马影展，然后我有跟着买票，然后看不太懂的电影，是三修斯当年的专题。对，看了蛮多部的。然后我记得还有一部是最后还有人做舞台表演。对，然后还有刚好那一届有那个王家卫的那个
重庆森林
吗？对，重庆森林，重庆森林当然对我来讲就，因为你已经看《狮山修斯》，重庆森林当然很好入，
就很好懂了，
又有明星，很好 入口，對對對，还有那个强尼戴普跟里奥纳多那片子，就觉得哦，
恋恋情深，
那时候就觉得那個对，然后后来因为我还没看完，就大概还有五部吧，然后回去重考要干嘛，然后可是因为已经来到台北，其实我有点不太，就觉得有点松散下来了，我就想说没关系啦，要不然就是那个联考到时候你再自己再去考啊，不一定要补习这样。
哎、欸，那你隔年有再去考吗？
没有
、啊、所以你就被电影系收编了。
就想说算了，我不想回去紧绷的那个状态。嗯，一个人来到台北这个步调，就你不想再回去那种高中或是就是搭集体，
对，
而且重考班你也可以知道就是要冲，对啊，
那个生活很枯燥嘛。
嗯，对，我不想了，对，
就是
因为我已经
就是看到大千世界了，
对，我的 tempo 已经是这样子了，我不想了，对，就算了啦。
那个时候金马影展也是在西门町吗？
两边在长春跟西门，然后重点是那时候很酷，是大家要排队抢票，
对啊，那个套票啊，
对，要排队，什么金石堂还是什么要排队，然后
年代售票系统嘛，
对，而且很酷我觉得那时候你在影展就是常常会碰到那种。就很多人就在那里，然后就是会有人可能他买了抢到这个票，他可能明天要上班，他就会拿着那个白纸说大家不要抢这张，因为我今天不能看。对啊，就
有一种很微妙的社群感了，就是很多朋友都是在影展才碰得到。
对，我记得
就是一年碰一次，然后就是台北电影节我已经买到啊，你又来了这样，然后平常大家也不会联络，就在影展碰到。
对
所以你后来在世新四年，就是说你在台北四年大学期间应该就是一天到晚就看电影吗？
我也不是那一种啦、还好啦，我是会跑去跟同学，就我最喜欢吃东西，然后我会到处吃吃喝喝、啊、我都想说大一我们真的都在玩、欸、就
大一我也都在玩啊，
因为我们是念电影系，我们当然有时候大家也会相约去看电影啊或什么的。我觉得应该是第一年应该是探索台北，真的，我觉得是探索台北，
真的。
然后我觉得感觉就像我后来自己会一个人出国去欧洲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就不同的世界，然后你一个人去跟这个城市去、就像我那时候说，我那时候刚上来的时候我都翘课啊，然后我都去那个两厅院。对，我很喜欢那里，我坐在那边听音乐。
听什么？那时候听什么？
那时候听那个齐思老师白色情侣，所以我没看过他的片，可是我觉得、我觉得那音乐很厉害，因为音乐就是会勾起你某种心理的状态，然后你就自己在那边想象自己你要回去吗，还是你要在这边这样子。然后我就喜欢啊，在我记得是九十月那个台湾最舒服的，
对，就是我们录音的现在。
对，然后看到大家是北一女还是什么在那边练一队啊、然后你就是、而且那边那个景色很大嘛，就是我很喜欢就是走到那边去啊。对，
所以就拿一个 CD 随身听在台阶上面听。
对我坐在那台阶听，
然后那时候你还没看过白色情迷，就先听了音乐。
没有就是一直在听，
就他那一部应该是那三部里面的算喜剧吧。诶， 那你后来看了吗？
那我都看了，都看过两遍以上吧。我很喜欢齐思老师的电影。对，
是。那你去过波兰吗？
我本来今年十一月要去，因为他们有邀我去，可是因为我十一月太多事了、我就说算了，我说没关系，那表示我之后会有机会去。
你是不是以前是一个不太喜欢出国的人？
对，我以前不喜欢，以前我比较闭塞吧，就是我会觉得我不想看外面，我觉得外面又跟我们又不一样、没有，我觉得那可能是因为还没有被打开。对。
那你第一次你出国到一个地方，然后你觉得你整个人被打开甚至改变了，你是哪个地方？
对，我觉得其实也是跟拍片有关啊、因为2012年的时候，因为我11年是第一部电影上映嘛。
对，
然后
不一样的月光嘛。
对，然后12年的时候我记得有一种低潮吧。对、我那时候一直觉得这个怎么解决，一直都听人家说什么出国就打开，我就想说真的吗？后来就突然有人打电话给我，就说哎、我们就是想要找一个原住民的导演，用原住民的眼睛、想要拍一个南太平洋一个原住民的纪录片、然后也要跟着台湾的原住民艺术家过去那边一个月的时间。我说哦，好啊，我想说诶，可以啊。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对南太平洋的想象就是也很刻板，我只有想到什么海平面上升土瓦鲁，我就想说好，那一个月应该会瘦吧，因为应该那边就是你知道。对啊，
没什么吃的。
对，就觉得应该吃的很那个，就是自己刻板想象。然后后来法属新特里多尼亚、然后我就完全更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就查说诶，是度假胜地耶。可是他就讲法语，反正就不管了。我就想说啊，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做功课。对啊，我没办法、而且重点是我要自己拍，我要自己拿摄影机。
就是没有摄影师，你自己。
对，而且我也没有翻译。
嗯，
然后而且我以前也不爱讲英文啊，也不会喜欢跟外国人讲话。后来我想说，好吧，我那时候也不太会自己坐飞机，可是还是要自己坐飞机。对，然后我一到隔天一开始去到了，接触到那边的人，那边原住民，然后叫卡纳克人，然后他们肤色比较深，然后那边的空气跟什么，我就完全被他们吸引，然后我就好想跟他们讲话，虽然他们都讲法语，然后我就试图用英文什么，我就是一个点就开了，对，我好想要认识他们，我好想要跟这些人接触，所以我要不断的沟通，对，所以我后来拍完那个片之后，我自己有些计划，结果我真的就跟那边人真的非常的好，我有白人的朋友，也有原住民的朋友，我后来每年都会回去。
所以可以说你在地球上一个偏远的角落发现了另一个家吗？或者是
是啊，
就是他对你有没有一种很神奇的召唤这样？
对啊，然后回来之后就能量满满，然后自信满满，就而且我那时候就突然觉得，哎，我觉得我那时候开始变得很漂亮，对，自己觉得，我就觉得就跟以前不太一样。
你觉得那些原住民身上有什么特质你觉得是很迷人的
特质？我觉得他们就甜甜，因为那边的部落杂货店老板娘，她说她很喜欢我，因为她说她觉得我也很简单，对，我觉得是大家的那个纯粹吧，对啊，就是那种真的跟语言没有关系，
懂，
就像比如说人跟狗也没有语言啊，可是你要怎么
就是互相懂得了，
对啊，而且我觉得他们处境跟我们有点像，就是我会觉得我们有点，因为我们都是原住民，其实你知道我们有碰到一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世界各个不一样的地方，可是我们有一样的问题，对，就是觉得好特别，我们很像又没有那么像。对，
他那个国家大概有多少人口？
24万，然后面积是台湾的一半，所以你就知道台湾有多急。
台湾很急。
对，
你刚说你12年有一个低潮，但是你第一部片是在11年上映吗？
对，
那那个低潮是怎么来的？是说影片反应不如预期，还是说
不会啊？我觉得，
对，
我觉得虽然那个都没有什么得奖，可是我觉得很丰厚哎，就是有很多的回馈，就是而且其实这部片一直到2017年，还被那个法国的日本文化中心拿去当开幕片，
日本文化。法国啊，对，因为它里面有撒韵那个 OK，
跟他们办了一个主题，然后是在巴黎放，然后我是开幕片，而且那已经6、7年前的片子了，然后应该是说我要再继续创作，可是我想拍部落的东西，我自己有点不知道，我还有，因为我部落经验没有那么够，我也没有住在部落，对，然后我在找那个东西，可是应该是我去那个新克里多尼亚之前，我其实我把出国当个 daylight， 我其实写了第二个剧本叫只要我长大，
对
对啊，后来我回来之后就14年吧，我就拍了只要我长大，对，
所以那剧本是你去那个岛之前就写好了，
我就给自己一个月时间啦，你就有 daylight 嘛，对啊，
所以现在那个岛你最近一次回去是什么时候？
2019，因为后来疫情我就没办法回去了，然后去年22不是开了吗，开了之后我一直以为我会马上过去，可是因为22之后，但人生有点改变，就是我有很多的别的出国的机会，所以就是被推着一直都没有去，所以我今年年底我想要回去，
就回去看看那些老朋友们。
对啊，就是有老的有小的，那些年轻人就都生小孩了，那些以前16、17岁那些妹妹弟弟都生小孩了，对啊，我就很想要回去。
那你有持续拍摄他们的计划吗？还是回去就当去生活了？
我之前有想拍，一直到2017年，后来到2018我不想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不需要用拍摄跟他们接近了，我不想拍了，对，可是如果有机会，就是，我会想有剧情片在那边发生，对，
就是你已经跟他们融为一体了。我们刚才聊到，就是你从一个不太喜欢出国的人，然后变成一天到晚因为工作要出国的人，然后感觉你应该出国这件事情现在对你来说应该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了。
没有，而且我真的就是那种，人家都说你的行李，我就说我每次常常都是前一天或者是当天，
对，就是当天再打包一下就好。
而且今年非常密集，我今年一个月至少出去一次，
也是参加影展吗？还是电影的？
电影的交流，然后也有影展，
想到电影，就是有没有哪一个导演的什么片，然后你觉得你看到的时候对你特别说了一些什么事情，你觉得很难忘？
一样啊，大一的时候啊，就是库斯杜利卡，因为就在那个台大的那个，因为那时候免费放电影，那个电影真的好黄哦，然后
脏脏的，
对，然后可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好特别，他讲吉普赛人，
对，
然后有点长，我记得，然后会让我觉得很有点很像跟部落的感觉有点像。那我记得我在我大二的时候，他的那个地下室会非常出名，
是。
然后我反而是比较喜欢黑猫白猫跟流浪者之歌，对，他很编，然后就是喜欢这种好像有点疯疯的，然后又有点诙谐，可是其实还蛮悲伤的，
是他的基调是 sad 的，
对啊，我蛮喜欢这个导演的啊。那是黑猫白猫的片头，就有一个酒鬼在那边讲一大段道理，其实我好想拍部落的酒鬼，我现在都只有放一点一点而已，
对，就是只要我长大那个爸爸嘛，
可是也我们觉得还没那么没那么传神好啦，
是
我想拍的就是我有试图，然后其实我后来这一次的，因为我这次去加拿大是因为我今年拍了一部短片，然后制作方是美国，然后这短片就是里面我本来把酒鬼的形象也把它弄得很大，我后来还是主角还是回到小男孩身上，可是酒鬼是一个形象，因为其实部落的酒鬼还蛮有哲学在里头，就是他会讲出很有道理的话，真的每次他会讲出金句，
是啊，
对啊，可是我觉得酒鬼他有他的脉络，对对对，所以我就还蛮喜欢，就对酒鬼这一个形象，就是未来有机会的话希望可以多琢磨。
可以，像我会蛮期待你去拍酒鬼的，因为我觉得你的电影中就会有一种观点是只有你有的，特别是你拍比如说泰雅族或原住民，就你会有一种自嘲，然后有一种幽默但是轻松的，可是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又有一点酸痛感，就是你们在讲自己的处境的时候，
对啊，
就是那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是蛮有故事性的。
因为其实我当然有很多人拍原住民，其实我比较没办法接受是就是当然你要讲原住民悲伤，可是为什么他们都不会笑，我觉得原住民哪可能啊，
你说他们都不会笑，
就是电影里有的人拍原住民电影啊，就我知道你要讲的是
对
他的悲伤，可是我就不相信他从头到尾都不会笑，
是啊，
但我觉得不可能 啊，因为就像我们在部落里，我们今天讲到那个人，我们知道他很惨，可是他，你看到他一定是用一个很好笑的，其实那个才有反差。
是，就是、我觉得那就是戏剧性就在那个地方。
对啊，
就是一种
这超可怜，就是这人太可悲了吧，就又可悲又可笑啊。对啊，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啦，我觉得在部落常常有很多这样子的事情，虽然我没有住在部落里头，
就是人就立体了，有时候如果只有一个面向就比较扁平化。然后像海永家我也很喜欢，就我觉得你其实就是在拍他们的生活，拍得很自然，然后生活中就是喜怒哀乐，然后各个方面他有的时候是同时发生在一幕里面，就是他可能这一幕有点悲伤但又有点
是
对，但又有点对，但又有点荒谬嘛，然后又有点痛但是又有点可爱，就是可人生就是一碗杂烩汤嘛，就是什么都有嘛，
对啊，这样。
那比如说讲到你的电影，就是只要我长大是在环山部落，
对，
然后海永家在南山部落，
南山，
然后托爬台湾的山的福，就是这两个部落我都因为爬山然后有一些接触，比如说像环山部落是爬雪山群峰的基地，然后我们去那边就会住一个叫环青宫的地方，
我知道，我们曾经在看景有住过一次，
对，因为大概大家都会住，就是通铺嘛，
对，
然后那个棉被超厚很重这样子，
对，我觉得那个有点高，那个要爬上去，
对，就它有上下铺，
对，
然后南山部落是我们从台北走雪隧到宜兰去爬南湖大山的时候一定会经过南山部落，然后它就是一个补给点，
对，
我们就会下去是吃茶叶蛋
茶叶蛋
夹霸掌，然后去尿，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去尿尿，
对，
买干燥蔬菜，
对，
然后它的便利商店越开越多，
对，
之前全家，然
后
后
来那个 7,
后来有 Seven 有个很崭新的 Seven，
对，
然后哈永家里面有一个小朋友吧，他就说他跟朋友约在全家吃饭，然后这个在都市人听起来就觉得，对啊，就是其实全家在部落来说已经算是一个景点了嘛，
对啊，因为像我在哈永家里面那个弟弟啊，每次他都不见，他说他去全家，因为他说他每次要拍如果要拍特写或读他的戏的时候，他就说他前一天晚上他都要去全家放空思考一下
就有点像是他的星巴克，可能是台北家的星巴克之类的，
对对对，有点像是一个店，一个就是你可以
据点，
其实因为我们剧组都住全家楼上，大家也常在下面，大家也会在那个地方，对，
因为你从小其实在都市生长嘛，你是不是因为拍电影然后越来越了解泰雅部落，然后你一开始进到那些部落的时候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体会？因为你又是泰雅族人，但是你好像又对那边有点陌生。
而刚开始绝对是这样子啊，其实我还蛮感谢，就是我在2008年的时候我真的跟部落的青年跟一个老人家真的去寻根，然后就是我就在寻根过程认识很多我们部落的人，以前对我部落真的不太认识，对，然后我只知道我自己的家族就是什么兄那个堂表弟就是那些，开始认识他们，然后开始我要去拍不一样的月光，然后因为在那之前其实我自己就常常回部落了，会去跟他们聊天，会去就变成认识，然后甚至也从他们口中认识我奶奶，也认识了我那时候拍《不一样月光》的一个主角那个阿公，才发现哦，那阿公也会讲很多奶奶的事情，然后反正就开始有了部落的朋友跟这些亲戚们，对，我就很珍惜。那其实在拍片过程中他们也很支持我，只是就是我觉得这过程有时候也是一种就是向部落学习，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记得拍完的时候啊，可能会跟一些弟弟们或什么，然后他们喝喝酒聊天，他们就会跟我讲一些觉得你没有做好的事情，然后我就有愣住说哈，我就想说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然后我觉得我已经有做到了为什么，然后你就会去思考这些东西，就譬如说啊，我们可能找了一些人来演戏或什么的，可是因为我不是制片，我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么细节，
对，
或是什么他们可能就类说哪怕只是给我们一人10块的红茶，对，他其实不是要，因为常常就是可能我的制片会觉得，他们很爱钱，他们不是爱钱，他们是要那种我给你，然后我给你是我分享给你，我也要看到你分享给我，随便随便，真的，也不一定是钱或者是什么，或是还有些拍摄过程中他们会觉得，你前面因为可能我在当导演我在思考，我没有想那么多，可能以前一起相处的大哥就会觉得你这个不理人啊，然后什么就是可能这些细节很多了，其实蛮多的，或者是我会去想，其实这个过程它就是我们的嘎嘎，就是那种就是你会觉得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你要站在去部落的角度去想，对，我觉得就是在学习的那个过程，对，那时候有点冲击，想说其实大家都算很挺我了，真的，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可是那不同声音你就会去思考为什么，
就是站在族人的角度跟立场来想事情，
对，
因为可能导演你有时候看的是镜头嘛，然后看的是当下的调度，可能很多细节是制片或是其他剧组人在处理，
对，
所以他们也是等到后来片杀青了，那大家在喝酒的时候，
对，
稍微松开一点，跟你讲一下这边的规矩是什么，
对，
你刚讲那个嘎嘎是这样念吗？
嘎嘎，嘎哥哥哥哥哥，没有，不是哥也不是，反正就嘎嘎
嘎嘎。这个跟听众解释一下，就是如果你没有看《哈永家》的话，当然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一开始他那个也算阿公嘛，是吗？然后他就跟孙子说什么嘎嘎
嘎嘎，其实他很难又说的。我记得去年我听到原来台大哲学系还是人类学，他们有开嘎嘎的课，
真的哦。
对，我说
就是专门在讲这个。
对，
那这个是只有泰雅有，还是大家都有？别的族也有？
别的族，我之前问台湾，他们我觉得可能是不同的说法，就是赛德克跟泰鲁格族，他们叫嘎雅，其实就是嘎嘎。对，其实应该是说，我觉得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嘎嘎，就是有点像是。因为以前我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嘛，对，然后我们以前没有宪法嘛，我们有自己的法律，可那法律很无形，那
比较一种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然后可是也是价值观，对，我们的价值观跟那个概念，就是像我们就觉得人本来就应该分享，人本来就应该要尊重老人，人本来就应该要怎么样，这是我们的规范，不能未婚怀孕，然后男女不能随随便便，然后我们会觉得说你如果触犯了这个规范，因为也没有什么刑责，族灵一定会惩罚你，对，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些我们触犯了，我们很怕被惩罚，那也有一个模式可以做，你可以做一些仪式，你去跟天跟族灵道歉，或是跟谁和解，
就族灵有点像是大法官吗？可以这么说，
就是他会惩罚你，可是那惩罚不是说今天把你关起来鞭打，就是你可能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之类的，也不能讲法，因为我们也没有法官这个概念，
对，
反正就是会有一个无形的那个上天的，就是那个灵，他就是会惩罚你，对，
就是一种可能难以言说，但是大家知道存在的一种共同的生活的默契，
我猜
或者是一种
汉人也有吧，就像你们对啊，你们应该也会有一些某一种你们的信仰价值啊，
是，
对啊，就像你们要拜拜，那是你们的习俗啊，
祭祀嘛，
然后那些就都是啊，我觉得习俗规范禁忌都是嘎嘎，然后生活态度成为一个人该有的价值。对，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分肉这件事，因为感觉分肉在部落是重要的一件大事。
对，我觉得泰雅族当然没有像其他的族群好像很多东西都有保留，其实泰雅族我觉得现在唯一我们只有保留的就是杀猪。嗯，就是我们常常就说，哎，你什么时候杀猪啊？嗯，就是你都不杀猪哦。嗯，我们都吃不到肉，其实就是在催你结婚。
那只有结婚可以杀吗？
没有，还有一些大事情啊。
新年过年，
其实大事情啊，就像譬如说啊，你今天得奖，你要杀猪。对，我说这次还没杀，我再找时间。对，然后不好的事情，你想要除秽，我们会见血除秽。嗯，不好的事情，你要和解也是杀。就像之前有人侵犯谁的领域去砍什么神木，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我们就是用仪式杀猪。对，那当然杀完了猪之后，最重要的是分享。
对，那
分享。
对，那我好奇的是说谁可以分到，
这就有学问。是，就是可能你要自己去定义说哪些人，就像譬如说我们在哈永家我们有杀那些猪。对，可是他杀这些猪，其实因为我们到这个部落拍摄，我们其实本来就要杀猪给部落的人去分享。然后可是我们就是把戏里的猪，就是这个戏猪不是只是道具了，就是杀完之后我们分的肉要给部落，就譬如我们会小范围，第一个大概多少帮助我们的场景上面有协助或是部落的头或谁，我们就这样子去区分。所以常常杀猪分一定会被，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学问。那有的人会觉得为什么我没有，
就可能会不够分嘛。
对，然后或者说你要怎么，那是一个学问。然后本来演员有跟我们要，我说不行啊，因为这不是给你的，这是要给当地部落的人。我记得啊，我们杀了大概六头吧，我记得有一次我有听到有人在分猪的过程，就是有人有在介意分到人会说怎么，为什么他是拿到这个不是那个。对，
部位
部位也有、
哦、所以部位也是学问。
猪的头那些其实都是给比较长者。对， 然后等等你可能分到什么，就是多寡跟有没有跟什么都是学问。因为我记得我之前不一样的月光，我要回去部落首映的时候，我有提到说，哎，我们也来杀个猪，讨论到最后不要杀。对，不是，因为他们就跟我讲说你要怎么分，你要杀几头，然后你一头全部部落人嘛，那怎么分，他们说这没有高，我会出人命。我就说啊，不要不要，这个就不要了，就请大家来看电影就好了。对，我们后来就那个事情就不做了，
就是因为怕分肉没有分好。
对对对，
出麻烦，那干脆就不要杀。
对，他们说不要杀了。对，因为你已经找大家来，其实这个已经也是一种分享了。对，因为我们南澳有七个部落啊，我们当时拍的地方很分散。对，就没有我想到我听一听啊，不要好了。他说你没有弄好会出人命，真的真的会、不要，那就不要杀。对，
就是结果猪没事变人有事了。
对，
刚讲到你有去一趟寻根，是大概2007-2008年
的2008，
就是你30出头岁的时候嘛。
对，我那时候也是 freelancer。
那怎么会动心起念要去走那个寻根？
因为我2017年的时候，我就做完一个案子的时候，我回家就是去
2007年嘛，应该是2007，
扫扫墓。然后那时候就在家里就看到了一本那个我堂妹他们去，因为他是台大城乡所，他第一次做作业就是回老部落寻根。我还记得那个叫什么云端上的部落，他有写一本报告，就是他的
报告书。
对，然后我还记得在部落的家看到，我是真的就是很感动的流眼泪。因为我之前听过说他们都是寻根，对，我有听说，有他们听他们讲，然后整个看每个人分享，我真的觉得我一定要去。可是我知道很苦，所以我2008年我就说我要去。可是我2007年的时候看完那个报告之后，我马上一个月内我就把《不一样月光》的剧本写完。其实我也不认识那个阿公，可是我就是以他们的描，反正我就是把我那时候有年轻人的角色嘛，年轻人角色，其实那时候我部落年轻人我其实都没有一个认识的。对，然后我就是想象啊，把他想象成汤姆历险记的汤姆，就是先把他先这样子完成。对，然后2008年我就去寻根，寻根之后就认识了《不一样月光》里面的那个主角，然后还认识了其他的，就是我整个2008年就自己做了很多的准备跟认识，然后2009年7月就拍了《不一样月光》。
那你那个寻根的那个路是怎么样？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那个没有路，那个没有路。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真是骂脏话，因为我心里想说，因为其实我不爱爬山。
好，
对，我们爬山是为了要回家。
对。
对，所以我那时候心里想说，像一些外省的第二三代会回到中国去寻根
嘛，中国大陆啊。
对，然后我心里想说，人家寻根坐个飞机就好，我说我们要自己走。然后重点是我那时候还带着机器， 我后来完全机器我不要了，机器全部丢在他们的竹楼，因为不好走啊，因为不是他不是走，他是爬，
攀爬，
而且根本就没有路的路，就是你要在那边可能只有大概两只脚可以踏的路，那下面是悬崖，
很窄。
对啊，你一边爬一边害怕，因为你走不好你的命就没了。对啊，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痛苦。我记得那时候走，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很任性的人，我那时候走路一度很任性，我就说我不要，我不要站起来，因为我觉得很累很累，然后还要自己背东西。后来他们那些人都帮我背东西，因为他们觉得我不太会走。可是在走的过程其实有很多体悟啦，就觉得其实学走路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走路一定会跌倒。对啊，然后后来我们真的爬，真的是爬了两天，到了我们的老部落的时候，其实真的很感动。那就是以前我们的爷爷奶奶他们生长的地方，然后我爸爸在那边生，我爸爸住到六岁，然后没有这个土地就真的没有我们，虽然我们没有住过，然后其实每个人爬上来觉得很苦的人都是到最后我们在晚上嘛，我们就会有分享会嘛，其实大家都觉得我们还会再来，就觉得很感动了。那时候我的愿望是说啊，我希望回去之后可以拍一部太阳族的片子。
那那个老部落就是不一样的月光，最后那个老部落吗？是同一个地方？
因为对对对，因为走路都是摊方啊，就是其实没有路的路，对，你自己去想，就是你要当一只动物在那边爬来爬去，就是而且不会爬的人，因为我没有在爬山，然后
所以那边就是剩一些墙了嘛，一些砖
薄坎，那就是那些石板，对，石板它会落，其实我出国都会带着石板，因为我会在我们我爷爷奶奶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它有很多掉的石板，然后我们每次到这些地方我就会扫，有点扫墓概念，我把那边整理啊荒草把它弄掉，我们会在石板有很大很小，大的石板我会写自己的名字放着，碎掉的石板我每次都会带回来，然后带回来之后我不知道，我自己就觉得它是一个
就是跟你有连结的，
对，然后我都会带出国。
那个店里面我看它那个视野很好耶，
对啊，
就是它是面对一个山，面
对
一个山谷，然后是很开阔的，
然后他们说以前都是樱花，我可以想象，就是我一直会去想象哇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你到了就有连结啦，我那个我也说不上来，就是你爬的时候真的觉得我真的觉得很痛苦，对啊，然后后来我回去了六次还七次吧，最后一次我是坐直升机啊，没有，就是说的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都会带摄影机拍嘛，后来因为我堂妹就说我们做了每一次的寻根好像每次都一样没有突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办法用直升机在这些没办法爬的老人家住过老人家上去，对，后来我们真的一年的时间我们真的筹到钱，对，
那些老人家到那边应该很感动吧，
有，他们整个都活起来我那时候因为我要拍，所以我就坐直升机，然后我记得上去我先看到太平洋，再看到中央山脉，然后六分钟就到了六分钟。
那如果要走的要走几天？
不要讲猎人啊，猎人当然脚程他们大概一天就可以到，
那像你
一般的人
啊，
两天
也是要走，
而且大概一天大概八到十小时，
那也是蛮硬的，
不是走是爬，对，我最后一次爬上去是2017年，然后我又感觉身体有比较我那时候哇我喘到不行，之后真的我还是就至少我还要再去吧，对，
因为你也拍蛮多纪录片的，
对，我拍一些纪录片，
对，然后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样，但是你的几部剧情片我看起来它有时候都会有一些纪录片的灵光，就是会分不太出来，然后就是很自然啦，那比如说像哈永家也是，我看到最后片尾在 roll credit 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说我这些人是演的
啊，对啊，
对
是演的，
对，因为实在太自然了，
对，他们是演的。
然后你又里面蛮多素人演员，那我好奇的就是说，你怎么培养出一副看素人的眼睛？是因为你跟过，比如说蔡明亮导演吗，或者张作骥导演，是受到他们的启发，还是说你慢慢的进到部落里面，你就越来越会看这个人？
我觉得，在张作骥导演里面工作的时候，有被训练到，因为我后来才发现，因为张导演他不自己选角，他我们自己去试镜，到已经浓缩到三到五个人，他才自己面对这些人。所以在那个前面过程中，我其实还发现我那时候在做 casting 的角色。
对，可是那你们怎么知道张导要的是什么？
你就是训练啊，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每一次人来，然后因为张导又没有故事，对啊，然后我们就是有资料给他，然后 video 会给他，然后譬如他看到他觉得有点兴趣，他就问。他会问这个人的问题，你如果没有回答出来我们会被骂，培养你要非常的你要敏感你要观察， 对，你要去想，如果导演想要拍，他会想知道什么。对，所以我觉得那次对我来说是训练，因为后来因为那些事情都变落在我头上。对，有的时候也很奇怪，就是譬如说我早上我还在帮导演装潢东西，下午我就穿短裤我就要下来要跟这些人讲，我要跟他们讲我还要帮他们试戏。对，就是我要自己去判断我要问什么，我要怎么去抓到，因为这事情变你在做。所以我觉得是这个过程。而且譬如说他们会问那故事是什么，然后因为譬如说导演那每一时光就是两个19岁等当兵少年的故事，那你要怎么跟别人解释。对，然后要问很多很细节的，而且那时候我们也没有 casting 啊，就是我就自己一个人，或偶尔有时候会有一个同事帮我分担，可是我甚至是连那时候要他们试戏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人帮我拍，我要自己拍，我要跟他们讲你们大概戏要怎么走。对，我觉得是那个时候训练的。
那比如说是只要我长大里面有三个，算有三个童星吗？
啊，他们不算童星啦，
就
是
就童星是太过誉了。没有，就是你是怎么最后选定？应该当初有多少人去选？然后你怎么选到
应该有500吧？对，
那怎么从500选到3的？
因为其实原住民小孩的天分都有，然后样子也都好看呢、啊。我觉得，当然第一个他也不能，他面对镜头嘛，还有他们在镜头上的人缘。对，我觉得要有镜头缘，这是一定要有的。我其实也是过了很多关啊，就是先觉得哎好像还不错，然后就把它放上来。然后第二关可能这10个小孩全部集中到部落做一些好玩的游戏，可在这过程中可能有的小孩就不敢过这样的生活。对啊，他可能被保护的好好，他没有那么大方，然后一步一步的筛选。我记得有一个小孩，就是他最后演那个小胖子，那个每一关他都差一点被我刷掉。因为他讲话他都低头，然后 casting 问他你是这样，他就是头都低低的，你就会觉得到底你要还是不要。可是他因为他的脸型真的很可爱，我每次想说、啊、好吧先进来。然后第二关我也觉得就是那时候我记得 casting 问他的时候也问到，觉得算了算了，好，他说好吧好吧，那不然因为他头一直低啊，就是不太讲话。他说好吧，那你讲一下你们什么话跟导演讲。然后他就说导演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然后什么我想说我就笑出来了。后来
那是来几岁啊？
对，他就是后来结果他来团体训练的时候超活泼的，像大哥一样超活泼的。哎、欸，你们要不要吃那个什么，就是他很活泼啊，
就活过来了，
就很可爱。只是他有一点小小的小没自信，可是还好啦。对，然后陈宇的话就是那个主角哦，那个真的那个是我们部落的。他因为他在试镜的时候，因为我人没在，他们我看那个镜头他就很活啊。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我是也是笑出来，最后因为那时候他还在学武术嘛，我就想要学武术，就他这边表演啊，然后在那边跳啊什么的。最后好像开始有人说那你们有什么话跟导演讲，
请给我一个机会。
对，他就说导演导演在哪里，没有，就是他们的神情跟那个。然后他其实是我第一个已经决定
就是要他
了，他要，对，就他。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弟弟是他的样子，就我不确定他会不会演戏，可是他的那个整个忧，他蛮忧郁那个孩子，他在一个状态，我觉得蛮适合里面的角色。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会常常去环山，然后会常常跟他聊天。对，我有种方式，我先接近他们，可是我不确定他会不会演。然后后来两个这孩子他们的阿公跟阿嬷，就是哈永家的阿公跟阿嬷，对，就是陈宇的阿公，就是饰演哈永家的阿公。然后其中有一个环山部落那个林成浩，他的阿嬷就是林山真美。
好，那我们最后来聊聊这个好永家片尾一场
雪。
对，因为你特别有在片尾字幕感谢祖灵给的那场雪。
哦，对啊，
然后对，我觉得那场雪很魔幻。然后那是在南山部落吗？
南山部落，对啊。
对，那南山是一个常下雪的地方吗？
它会下雪，可是因为台湾没那么长，就是我要拍戏到他上一次下雪已经3年没下了。所以其实在那之前我也没在南山看过雪，可是我知道他有，就是以前什么霸王寒流跟有一阵子他跟环山都有下过，然后都很漂亮。然后我就觉得因为它是一个冬天的戏，我觉得如果可以用大地那种雪一来，雪融之后什么家里的人就开始慢慢被疗愈，我觉得哦这感觉真好。可是那只是流于自己在剧本的想象。
对，
我就想说先这样写吧，因为我也不晓得会不会下雪。对，然后等到我要拍的时候，当然也会去想没有下雪的备案是什么啊，怎么做，可能只能做一点点这样。后来我就觉得，我不知道哎，我就觉得，我也觉得那一年好像到了秋冬，也有觉得有点冷。然后那时候当地人说，也有可能今天会下什么的。然后我就对我来讲，我觉得就看天吧。他如果想要你这样呈现，他就会下给他；如果没有，也许 他叫你走别的路，我就想说那就用这个方式吧。然后可是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很神奇，因为他下了两次在我们拍片的时候，
嗯，
对啊，我觉得那是他给的，因为他知道我们在这边拍片。然后我要拍片前我有去那个四元崖口，我有跟祖林讲话。然后每次我们带剧组人进到四元崖口，每一次我们都要做仪式，要倒酒，
对啊，
我觉得其实他知道我们在干嘛。
四元崖口就是我们爬山的时候去爬南湖，它会有两个登山口，一个是新的圣光，
哦，我知道圣光，
对，
那个，
然后就是四元崖口在比较前面。
对，
然后我其实一开始爬山的时候就觉得怎么每次经过这条路，对，因为那条路很漂亮很直，
对，
然后就是左右两边都是漂亮的植物森林，然后每次都起雾，然后那边就比较湿，然后就是一过四元崖口，可能就天又开了。对
对, 对，而且四元崖口就是那个森林是我们泰雅族千年的那个分散地，就是我们要开始迁徙的时候，嗯，那是一个大家分散的点，我觉得那边有很好的有很强大的灵在那边。
嗯，你们在那边等了几天的雪吗？
我们不能等，就是一直拍拍到我们知道哦，好像听说这两天会下。
嗯，
对，就那个细刀预备在那里拍在那边，因为我们没有空档让你去等啊，
就没有办法像猴岛要等一个光，可能等了三天的。
对啊，我觉得其实整个过程都是很神奇，嗯，因为你没有那个条件，嗯，可是上天给你了很多的安排。
像在哈永家片头，然后阿公有说，他说梦是祖灵给的，
嗯，
他给我们什么就是什么，
嗯，
像这个雪也是，
嗯，
今天访谈也到尾声了，然后我想今天这场访谈也是吧，给我们什么就是什么。非常感谢杰耀导演来上节目，期待也祝福你未来的作品，
谢谢。
然后也谢谢大家的收听，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朝圣重返启蒙的公路，下一集我们将遇见另一个人，前往另一条路。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